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举行会晤，能否达成协议成为关注焦点。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新科议员召开记者会，说明新国会改革方向。
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在原则上就新的农业法案达成一致，农业组织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国会尽快表决通过法案。
12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 G20 峰会的间歇，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以及美中贸易等多项话题。
在被问到不久的将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
我们有很多威胁，但美国被这么多的国家坑了。我说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在告诉你什么秘密。中国害了我们这么多年，25年，我这话已经说了很久了。我还是年轻的开发商的时候，我对您对大家都这么说，我说了很久。我过去还举过日本的例子，但是现在日本的问题少了一点，但是日本的问题还是不小，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
特朗普总统在采访中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会涉及到气候变化等问题，但是主要还是大家关心的贸易问题。
他是我的朋友，是好人，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有那么一点纠纷。还是那句话，多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被占便宜，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 G20 现场对特朗普总统专访内容的片段，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观看专访的完整内容。在另外一方面， G20 峰会11月30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的召开，特朗普总统与各国领导人的互动引发了关注，而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否在周六晚的特席会上对美中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更是关注的焦点。现在我们就请正在 G20 峰会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洪耀毅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站到特朗普总统他的空军一号呢，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10点钟，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呢，他从星期五的一早就马不停蹄有一整天的行程啊。那么包括呢，他在早上7点的时候呢，就进入到阿根廷的总统府，所谓的玫瑰宫，来跟阿根廷的总统马克里来进行会晤。那么在两人会面之后呢，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说，两人会谈内容包括了两国的贸易问题以及阿根廷向美国购买军火的议题，那同时呢也涉及到了所谓的区域挑战。什么挑战呢？也就是说所谓来自中国掠夺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呢一早呢，特朗普总统已经把中国的议题抬上了台面。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就到达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的会场，那么大家进行各国领袖进行大合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中间站当然是主办国的总统这个马克里，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右边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然后是特朗普总统，然后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而在这个马克里阿根廷总统的左边呢，则是先站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然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后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一次的峰会上，原本预计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要会面，但是呢之后这个双普会就取消了，因为俄罗斯扣留了乌克兰的船只以及船员。那么之前也本来传出说特朗普总统也要跟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会面，那但是这非常的争议，因为萨勒曼呢根据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调查，认为他呢与这个记者卡舒吉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后来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要跟习近平来见面，所以没有时间跟萨勒曼见面。不过呢在今天却还是发生了，最后特朗普总统还是跟萨勒曼见面了。我们知道呢在场边的时候呢这个他算是两人是在场边不期而遇，那双方呢白宫官员以及这个沙特的媒体呢都说双方有一个很友善的会面。那么在进行这个正式的会议之前呢，各家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萨勒曼沙特的王储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也就是呢他们两个人互相击掌 high five， 然后非常的友善，还大笑，之后两个人大笑的坐下来。那大家就在揣测说这两个国家的领袖呢到底是 为了什么原因在场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么双普会虽然说是取消了，但是呢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却还是表示说呢，有可能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总统在 G20 的峰会上的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段还是有可能会不期而遇，那这个也有待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了今天早上9点呢，特朗普总统以及墨西哥总统还有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在这个当地早上9点时间签署了之前谈了很久的所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那么签署了之后呢，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他就强调说呢，即使签了协议，但是他也是希望美国可以赶快放松，不要再继续征收加拿大钢铁以及铝制品的这个关税。那么刚好今天呢，也是这个墨西哥总统努涅托任期的最后一天，因此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恭喜他在任期之内达成了这个新的协议。那么谈到贸易方面呢，当然我们知道最大关注点就是星期六晚上的特席晚会那在下午会见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印度总理穆迪的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告诉媒体他对于这个特席会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 G20 的峰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很努力，如果我们可能达成一个协议，那会很好。我想他们想要有些好的信号，我们等着看。
是的，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呢，为什么这个美洲贸易谈判这么受到关注，世界各国就是因为担心被卷入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角力当中。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说了，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呢与中国有经常性的接触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不过今天根据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的白宫记者哈维耶的报道呢，他说他有资深官员在 G20 的峰会现场告诉他说，特朗普总统并没有为了要达成一个协议而要去谈一个协议的压力，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那是不是说这个协议可能不会谈成也在观察。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了阿根廷的学者叫做博扎斯，他是圣安德烈大学国际关系以经济教授，他的表示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对于小的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一下这个教授的分析。
The worst of it is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我想最糟糕的是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再一次彰显了多边组织的局限性，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而这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小国家来说不是好消息。如果多边组织、多边协议逐渐消失，对我们并不好，因为我们小，所以需要有规则来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如果只剩下政治权力斗争，那我们仅能处在输的那一方，看是在美国那一方或是中国那一方。
是的，所以看起来呢，对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来讲，美中的这个经济角力是非常的他们必须要赶快关注的。那么此外呢，也来参加峰会的印尼总统维多多在出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呢，他也特别告诉媒体说呢，希望在 G20 峰会上会有奇迹发生，美国与中国能够合作，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并不会。那么呢，这是另外一位 G20 的峰会的领导人的看法。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呢？就看明天晚上特席会的结果能不能美中有一个完整的协议出现。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在 G20 峰会的现场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否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协议，解决贸易和安全的紧张局势受到高度关注。
请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不公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用来描述中国贸易的方式。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会面的前几天，特朗普提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
这可能会发生，我们的关系很好，底线是中国必须公平对待我们，他们现在还没有，他们必须公平对待我们。
美国官员指责北京窃取知识产权，并违反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他们说20国集团的会晤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担忧。
总统和他的团队将寻求一些行政优先事项，包括促进全球和国内经济增长和繁荣，确保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及公平的经济竞争体系，加强合作，加强金融市场，促进妇女的经济赋权，增加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能源的机会。
但最近美中关系的趋势并没有让人乐观的理由。华盛顿的不满不仅限于贸易，还指出了北京在主张控制南中国海大片地区的侵略行为。
It'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n irresponsible and selfish power.
它开始看起来像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私的大国，只对自己的主权主张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南中国海对中国的国际声誉非常具有破坏性。
To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诺德表示，继续谈判是缓解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关键。
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我们不能误判，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它有时没有效果，我们希望保持高层的联系。
洛德说，两国都不想要战争，本周领导人的会面会被认为是改善僵局的机会。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五，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前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参加了协议签署仪式。新协议取代了先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批评的一项协议，他称其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并指责协议自1994年生效以来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特朗普在仪式上说，这项新的贸易协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协议之一，三个国家都从中受益。
在美国，新的贸易协议将支持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并将促进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出口。作为我们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能够锁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并大幅扩大我们的农产品出口。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这项新协议很重要，因为它消除了加拿大与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不确定性。他说，新协议保留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重要的部分。
必须广泛公平地分享贸易的好处，这就是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完成这项新协议总是如此重要。作为结果，新的协议保留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确保加拿大 70% 以上的出口产品免关税准入的条款。
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该协议表明了三国努力确保共同经济实力的意愿。特朗普总统和特鲁多都知道，星期五是涅托担任墨西哥总统的最后一天。墨西哥新当选总统奥夫拉多尔将于周六宣誓就职。
这三个国家的议员都必须批准这项名为美墨加协议的贸易协议。美国国会在明年之前不会考虑这项协议，而且是民主党人将在众议院掌权，这项协议很可能会面临反对。美中领导人峰会的积极消息推动美国股市大幅收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今天是11月30号，是股市本周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今天股市的表现可以说是随着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特席会的有关消息的报道而起舞。股市的上半段处于观望状态，到了午后，美中双方都释出了特席会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些积极的迹象，道指立刻转亏为盈。截止四点收盘，三大指数全面上扬，道指升了199.62点，涨幅达0.79%，报收25538.46点。标普500指数涨了22.09点，涨幅为0.81%，报收2759.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57.45点，涨幅达0.79%，报收7330.54点。今天主导股市方向的显然是美中贸易争端的风向。股市早盘低迷的原因之一是有报道说，强硬派的白宫顾问纳瓦罗将出席明天晚上特席会的这个晚宴。虽然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说特席会成功在望，但道指仍一度跌了160点。而下午当路透社报道一名中国官员出来说美中贸易谈判的共识正稳定的增长，这一消息立刻使道指翻绿。之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特席会会有很好的成果，这些正面的消息将股市推到了今天的最高点。 今天领跌道指的是金融证券龙头高盛公司，股价跌了2%。而标普500指数表现最差的是酒店连锁集团万豪，它的预约系统遭到黑客的攻击，攻破了5亿客户的个人资料库，股票暴跌了5.5%。本周来看一下，本周标普500指数呢是表现成为两年来的最佳周，原因之一是星期三联储会主席鲍威尔讲话，指美国的利率接近中性区域，缓和了之前对加息的强硬立场，道指大涨600多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佳周的表现。从本月股市的表现来看呢，本月科技股表现最差，跌了3%。健保股表现最好，升了6%。表现不好的呢，还有能源股和通讯股。在国际市场上，星期五欧洲股市普遍下跌，英国股指、法国的股指和德国的股指都下跌了。亚洲股市的大部分呢都见涨，上证综合指数涨了0.81%，香港的恒生指数涨了0.21%，日经指数涨了0.4%，台湾的指数涨了0.03%。市场聚焦阿根廷20国峰会星期六的特席会，预计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震荡，而股市呢是希望看到更多积极的迹象。特朗普总统今天在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以后说，将会跟习近平达成很好的交易，但是呢又说看明天会如何。观察家认为，较大的可能性是产生一个可以进一步突破的协议。卡拉，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带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带领一个全新且团结的民主党进入新一届的国会。民主党将是新一届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有关今天记者会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李华带我们一同了解。李华。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同时也非常有可能将成为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星期五是率领了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当选人召开记者会，向各界宣布在新一届国会民主党将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佩洛西心情显得相当的愉悦，他还向各界表示，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民主党人将团结一致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善尽他们的工作。我们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I'm just proud of saying three words, majority.
我很骄傲地要说三件事：多数党、多数党、多数党。这听起来很悦耳，你们不觉得吗？美国民众给了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感恩节，我们一定要根据他们给我们的权利来行动。他们要国会监督和制衡政府其他部门，而民众最终是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人。我们希望国会将是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民众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也会看到我们团结一致的努力。
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佩洛西还特别谈到了目前民主党正在积极推动的 HR1 改革法案，当中是包括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计划和措施。除此之外，在国际贸易领域方面，民主党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则是主要讨论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议。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在今天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项原名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协议还在进行中，我们感谢贸易代表和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知道里头有什么内容，但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包括有关劳工方面的条款、有关环境方面的条款等。墨西哥也尚未针对薪资及劳工状况通过任何一项法律。当情况是这样的时候，民众还在决定他们是否要支持这项协议。这不是我们已经有了文件来讨论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而是还有公开讨论。
佩洛西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还谈到，除了改革方面的努力之外，新一届的国会民主党还将致力于推动基础建设、医疗保险改革、移民、劳工、环境等方面的立法。在2019年国会进入新的会期之后，美国将正式进入分裂政府的状态，参议院和白宫将继续由共和党人来把持，而众议院则由民主党人来掌握。两党之间如何面对政策的摩擦和分歧，一切都还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新的国会将是特朗普总统新年的挑战。美国之音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Thank you, Mississippi. It is great to be here.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竞选。 同时也为自己2020年竞选开始前哨战。
在共和党的领导下，美国正在蓬勃发展，美国再次取胜，前所未有的取胜，我们再次受到尊重，作为一个国家受到尊重。
然而，特朗普在未来一月面临新的挑战。民主党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后将重掌众议院。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这样说：
美国人民投票选择改变，他们对特朗普做出制衡，选出一个会制止他将人们健康保险夺走的国会。在漫长的两年之后，他们得到了这些。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特朗普现在必须要面对华盛顿新的权力平衡。
民主党人将控制国会众议院，并能够对总统进行调查，这是他们作为少数党时无法做到的，这让他们有能力在一系列问题上真正凸显与总统的不同立场。
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愿意与总统在基础设施建设改进等问题上寻找合作点。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特朗普对抗式的政治风格是个大问题。
他想与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的代价都更高了。如果他想要达成协议，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真正想要达成协议的人，而不是只想争斗、站在舞台中心的人。
对于特朗普来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即将出炉的涉俄调查结果是个很大的未知数。特朗普批评调查是猎巫，但是分析人士伊兰恩·卡穆莱克说，结果仍然是一个政治谜题。
我们不知道穆勒有什么结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布这些信息，我们不知道下个星期我们打开报纸会不会看到，比如说15条新的指控。特朗普政府仍然要面对这些挑战。
Cindy defied the Democrat smear machine。与此同时，让特朗普大舒一口气的是，共和党候选人辛迪·海德·史密斯在周二的决选中赢得了参议院席位。共和党在未来两年将以53-47的扩大优势掌握参议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细数总统在明年面临的新的国内挑战。两名在阿富汗遇难的美国军人的遗体已经被运送回国。特席会正值两国贸易摩擦僵持之时，此次会晤能否达成协议？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G20 峰会今天11月30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召开，特朗普总统与他国领导人的互动引发关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领导人在20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开幕前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新科议员召开记者会，说明新国会改革方向。
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在原则上就新的农业法案达成一致，农业组织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国会尽快的表决通过法案，为目前面临财务困难的家庭农场带去定心丸。有关详情请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么美国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和资深议员呢，他们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表示已在原则上就2018年农业法案达成协议，正在做最后的敲定，并承诺呢会尽快推出新的农业法案。那么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呢，就包括了农作物补贴、出口市场支持等内容，对美国的农场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之前的呢，是在2014年通过的农业法案，在今年的9月30日是到期了。那在过去的几个月来，国会两院一直未能在新法案上达成一致。那美国主要的农业团体呢，对这个国会在原则上就新的法案达成一致是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呢法案能够尽快通过。那么在国会新法案这个达成一致的这个原则上达成一致的不久之前呢，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上中西部地区申请破产的农场数量连续4年上升。那报告说，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的12个月间，申请破产的农场达到了84家，是2014年度同期的2倍。那么报告认为，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给农牧场主造成财务负担，一些农场主呢还受到最近关税的叠加影响。那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关税政策以期改变中国等国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之后呢，这些国家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那一些主要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受到了影响。自4月以来，大豆价格呢已经跌去了将近20%，也就是1/5。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破产农场数量的增加的这个地区，尤其对美中贸易争端感到敏感，因为这些地区的种植户对中国的大豆市场高度依赖。那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以来，中国买家是几乎停止了从美国购买大豆。那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牛顿，他是表示，根据他们联合会的统计，从全美范围来看，去年申请破产的农场数量是有所下降的，为468个，比上一年减少了40个。那在中西部等地区呢，数量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关税问题及其导致的最近农产品价格的走低不是农场破产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关税确实削弱了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前景，削弱了自5月以来近几个月的价格，比如猪肉和奶制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农业4-5年来的价格低迷。我认为这种价格的持续长期走低才是农场破产的主要原因。
不过牛顿也表示，如果未来农产品价格继续走低，而出口市场也不景气的话，农场破产的数量也许还会增加。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本周将在 G20 峰会的间隙进行会晤，双方会否达成协议以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对于农场主来说，不确定性让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甚乐观。那包括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内的多个农业团体，他们是认为新的农业法案能为众多正面临财务困难的农场和农场主带来确定性。那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领袖表示，他们对法案在本届国会结束之前表决通过持乐观态度。乔战。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对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家庭比党派政治更重要。该民调今天在一个华盛顿的智库活动上发布。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进行介绍。爱德华。
新闻报和杨百翰大学星期五公布联合进行的2018年美国家庭调查报告。犹他新闻报总编辑威尔克斯在布鲁金斯学会发布该报告时表示，在家庭价值方面，美国人有不少共通点。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共同点可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无论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或其他人，我们看到人们依然想坐在饭桌前一起对话。
杨百翰大学选举与民主研究中心副主任卡波维兹发现，政治对美国人的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
党派政治对受访者来说是最不重要，对于更多的受访者来说，作为父母夫妻的身份对他们来说重要多了。
报告说，在他们采访的3000美国人之中，大约3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作为父母或夫妻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是所有的选择里最多的。这次报告也发现，基本上已婚的受访者都说他们自己的婚姻很幸福，但觉得其他人的情况不太好。不过美国的家庭也有自己的负担和忧虑，73%家里有孩子的人表示他们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担心付房租、学费或者其他的账单，家里没有孩子的而是56%。在另一个方面，结婚和生孩子这个顺序事实上跟美国人的理想有所不同。大多数的美国人是先同居再结婚然后生孩子，除了民主党白人之外，其他的受访者群体都认为生孩子之前的步骤都应该同时发生。最后，这个卡波维兹说，具有代表性的报告发现，43%的人表示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包括58%的女性受访者。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在阿富汗遇难的2名美国军人的遗体已经被运送回国。来自维吉尼亚州列克星顿的陆军上尉安德鲁·帕特里克·罗斯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胡克斯顿的空军参谋部中士迪伦 ·J· 埃尔钦的灵柩周四晚抵达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副总统彭斯出席了仪式。五角大楼说，在塔利班日益增加的加兹尼省，第3名军人周二被路边炸弹袭击不幸身亡。这次袭击事件对在阿富汗的美军来说是今年最为致命的一次。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呼吁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协助执法部门保护公众免受网络犯罪分子的侵害。
罗森斯坦星期四在一个网络犯罪研讨会上说，商业公司有责任把安全放在与创新、便利和设计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
有些技术专家恶批与执法部门合作应对加密和类似挑战的同仁。有人这么快就批评你，并不等于你做错了什么。我说的不会错，拒绝帮助开发负责任的加密技术，或者取笑那些理解创造真实或虚拟世界的任何空间都存在风险的人，绝不是什么善举，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空间让人受害，而用不着担心被抓或者被罚。
罗森斯坦说，数据加密行为让公共安全严重受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11月20日是塔拉瓦战役的75周年纪念日。塔拉瓦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一场重要的战役。1943年11月20日至2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与驻扎在塔拉瓦环礁的日本守军激战，在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取得胜利。
塔拉瓦战役是美军在两栖登陆战中第一次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守军指挥官柴崎惠次曾说，100万人在100年之内都无法占领塔拉瓦。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后用了76个小时完全占领了塔拉瓦环礁。
我们去了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敌人在那儿有4000名守军。有人说，就算有100万海军陆战队员，也永远不能占领那个岛，因为它的防守太严密了。我们粉碎了这种说法，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陆战队史上在最短时间内打的最血腥的战斗之一。我们失去了很多战友。但正如历史所示，我们攻下了塔拉瓦。我们下了运兵船，沿着绳梯爬下去，并登上了一艘希金斯登陆船。我们开始向岸边驶去。离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珊瑚礁，我们怎么也过不去。后来我们就绕到边上跳进水里。我把一支卡宾枪举过头顶，在水里前行。我还有一把.32口径的手枪，一箱机枪弹药，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机枪的备用枪管。我冲到沙滩上，低头匍匐前进，机枪子弹在我身边乱飞。我一直低着头，直到有人喊冲锋。
见到这位来自塔拉瓦的退伍军人，我感到肃然起敬。在二战期间，这些陆战队员们在塔拉瓦出生入死，他们靠着训练以及战友情度过了难关，并取得了胜利。
听伯曼先生的经历，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和他的战友们是多么的努力。不管是训练日还是非训练日，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忠于使命，每天进步，这让他们取得了塔拉瓦的胜利，攻克了那个岛屿。所以我相信今天的陆战队员们可以汲取这些经验，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100%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
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一天，也是我最难过的一天。当我们完全占领了那个岛屿，他们升起了星条旗。看到老荣耀在鲜血渗透的沙场上飘扬，我感到无比伤感。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我们很高兴我们占领了那个岛，但那是何等的代价呀！那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所以我要对那些忠心耿耿并为国捐躯的陆战队员们说，我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
Thank you。
塔拉瓦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一场战役。1943年11月20至23日，美国第二海军陆战师与驻扎在吉尔伯特群岛塔拉瓦环礁的日本守军激战，并最终占领全部岛屿。
塔拉瓦战役是美国在关键的中太平洋地区发起的第一次战略进攻，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两栖登陆战中第一次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美军之前的两栖作战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有意义的抵抗，但在塔拉瓦岛上，4500名日本守军装备精良，准备充分，战斗到几乎最后一个人，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戴维·舒普上校是登陆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他上岸后负责指挥所有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尽管在登陆后不久就被一枚炮弹炸伤，舒普还是清除了码头上的日军狙击手。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没有任何休息，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指挥美军向防守严密的日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整个战役之中，舒普上校不断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但他毫不畏惧，极大鼓舞了他指挥的陆战队员的士气。由于他在贝蒂欧岛的英勇行为，他被授予荣誉勋章。日本驻塔拉瓦岛的指挥官、海军上将柴崎惠次说，100万人在100年之内都无法占领塔拉瓦，海军陆战队只用了76个小时就占领了这个岛屿。在3636名日军当中，只有17人投降，1200名被带到塔拉瓦修建防御工事的朝鲜人中，只有129人幸存下来，最后总计有4690名岛上守军被杀。美国第二海军陆战师中有894人阵亡。从11月20日早上9点10分开始登陆，到11月23日下午1点30分宣布贝蒂欧岛安全，几乎所有的阵亡都是在这76小时内发生的。
今天在美国各地，我们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我们缅怀他们的勇敢与牺牲，我们铭记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别人活下去。我们还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一名无名战士的国葬，他今天将加入另外3次战争的英雄行列。我们学到了迄今最宝贵的一课，我祈祷我们将永不再忘，那就是人类自由的珍贵。这不仅是美国人，而且是全世界人民重新汲取的教训。
我们的英雄米拉德·奥多姆中士在塔拉瓦战役中阵亡，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这位英雄。米拉德·奥多姆中士是美国最伟大一代中的一员，他为国捐躯，让我们一起来缅怀他的一生。
今天一个充满感激的国家为他们的牺牲、勇气和崇高的服务向他们表达谢意。如果我们必须就历史教训进行辩论的话，让我们先把这些话题放一放。今天让我们只是自豪地说，谢谢你们亲爱的孩子们，愿上帝把你们抱在他慈爱的怀中。
海军陆战队有着光荣的传承，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传统决定的。
我们的传统造就了我们，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我们没有辜负这些标准，也没有辜负那些传统。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关于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军事，你必须在这方面保持谦逊，专注于你的传统，并学习你的传统与历史，你会热爱它的。
传统是海军陆战队所代表的一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是我们参与的每一场战斗的基础，是每一个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的基础。
这是我们的蓝图，它创造了我们。是的，我们开始于177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统造就了我们。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此次会晤正值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持续僵持之时，两国领导人能否在这次的会面中达成任何协议？此外，美中两国正式建交已经将近40年，如何评价两国的关系？美中两国关系的未来将走向何处？今天的讨论，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以及美国启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与我们一同探讨。两位嘉宾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你们好。
你好，
主持人好，刘博士好。
是的，首先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界现在普遍认为这次的经贸问题是此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之一了。那么有分析说两国领导人现在都有意达成协议，那您认为双方目前谈判空间最大的是什么问题？那么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说美国计划是在明年的1月1日起提高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这个税率啊，从这个10%提升到25%。那么美国方面呢不太可能会推迟这一计划，您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会晤有多大可能会达成协议呢？
首先我觉得这一次这个G20的高峰会议的外界给这个习近平跟川普总统的会议的话有赋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我讲说外界给他们的期望很高，但是我个人并不觉得说这两个领导人非常的期望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因为中美毕竟是全世界最大跟第二大的这个的经济体，然后彼此之间的经贸关系的话非常的错综的复杂，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很多的国家。那么事实上这双方的这产业链呢也是相互的这个依靠。但是双方现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过去的过程的话不是非常的顺利，气氛也不很好，然后再加上他们双方的目标的话可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这双方领导人哈真正有诚意要达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协议。那顶多是说达成一个缓兵之计，就是说前一阵子这个商务部长曾经有透露过，就是说可能会达成一个所谓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谈一些原则，然后中方的话可能希望说就此能够暂时满足美国能够迟缓这些关税的设定。那美国的话希望说能够争取一些时间，让中国呢能够继续谈一些就是说美国想要他改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双方领导人真正的心里面是不愿意谈成，为什么呢？因为从川普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觉得他现在手上有很多的王牌，他可以用这个很高压的这个谈判的方法让中方来就范。那从习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个习有高度的自信，而且认为说中国现在的话已经我并非昔日的无暇阿蒙，然后充满了这个民族主义的话，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是不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低头。而且中国的话也得到了这个1985年日本向美国低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日本低头之后日元升值啊，然后是 Plaza Agreement 等等，日本到现在20多年都没有振兴起来。那我们知道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对于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由于这个民族主义还有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重要性的话，习也不太可能会照美国要的这清单完全来接受。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气氛谈稍微好一点，然后中方可能宣布一些这个采购团吧，让美国消消气，然后美国说可以拿着有限的成就来宣誓说他有一些成果，然后双方继续谈下去。我想这个市场的话也是对这两个领导人的这个谈判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
是的，那么您的看法就是双方可能会达成某些框架协议哈，但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并不会真正达成这个这种实质性的协议。是，那么刘亚伟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在这个结果的问题上跟王教授这个差不多一样，但是说这个特朗普和这个习近平都没有意愿达成协议，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是不对的。这个两个领导人应该是都想宣布，实际上因为他们的既定方针，这个双方都意识到这个贸易战再打下去的话是两败俱伤。对美国的压力，昨天《纽约时报》也登了，这个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压力非常大，在中国的压力也很大。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两个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是非常大的，只不过说这个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之前的这个家庭作业并没有做好，就达成这个框架性的协议，然后同意开谈。因为过去几个月双方都没有谈嘛，只要谈起来，实际上双方回去就说我们已经基本同意了这个框架，下面就是具体细节怎么敲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是完全的失败，有了框架协议，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那么想继续请教刘博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啊，他前一段时间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约什·罗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是说表达这么一个这个观点，就是说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的会晤呢非常重要，这次会晤是中国避免与美国陷入这种类似冷战的这样一个情形最好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您怎么看彭斯副总统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开始令这个越来越多的人担忧美中两国有可能会陷入这种所谓的这个新冷战？那么这种外界担忧的问题又是否是这种无法避免的呢？
我觉得这个彭斯说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非常重要，这个没问题。但是他说如果这次见面实际上是避免新冷战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就像说修昔底德陷阱一样，如果大家说的多的话，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新的冷战可能就真的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当年苏联和美国打冷战的这种军事的、政治的、联盟的这种基础，特别是在两国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经济的这种盘根错节，这个说打冷战，我觉得因为冷战是什么意思？冷战是一个制度要去消灭另外一个制度，而且常常是以军事冲突作为结果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跟他在这个十月初在这个哈德逊智库的这个演讲的总的结论应该说也是不一样的。中美现在关系当然这个贸易冲突只不过是一个症状了，这个更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个美国对中国变化的一种幻灭、一种失望，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变得至少是越来越在政治制度上和其他的这个社会结构上更像美国，没想到中国现在这个做大了，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和其他方面跟美国渐行渐远，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基辛格还有很多学者都说的，现在中美这个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这个框架，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竞争的时代，但竞争不是冷战，怎么和平的竞争，怎么使得这种竞争变成建设性的，双方能够和谐的在竞争的同时，这个像过去四十年一样维护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这是对两国领导人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是的。那么想请教王文正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彭斯的讲话的话，反映出来美国的精英界对于过去四十年来的中美的这个关系的话，一种重新检讨，还有对于这个谈就很多的多次的谈判没有什么结果，然后都是在谈一些这个基本的原则的话，感到有一些不耐。那也这个言他虽然他的话讲的是有一点耸动，但是我觉得也意味出来说，美国希望中国的领导班子能够做一个很有高瞻远瞩的一个策略上的一个决定。什么策略上决定呢？就是说，是否还要在一个以这个全球化这样的一个框架底下，那这个循序渐进跟西方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策略大策略呢？还是说要决定这个继续争先出头，然后营造另外一种体制跟美国抗衡？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很担心说是否中美会陷入这个所谓的新冷战，那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个冷战的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两个制度的竞争，
那彼此之间虽然说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情势，但是是两个核子大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打起来过。那最后的话，美国是在经济上把给苏联给拖垮了。所以如果真正打起这个所谓的新，也许新的冷战跟过去冷战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美国的话现在似乎的有一点那种决心，就是说他跟这个他认为的中国的崛起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如果说中国不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有智慧的决定的话，美国有这个长期跟他周旋的决心。
嗯，是的。那么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两国现在正式建交已经将近这个40年的时间了，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评价现在两国这个在过去40年间的这个关系的走向，那么两国未来的前景又如何呢？
这个40年的话当然是不是每天都一样。那么在刚建交的时候呢，可以说美中在这个战略上的话有共同利益，因为那时候是共同对苏联。那么经贸上的话，那时候中国还很小，才刚刚结束文革，然后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话，美国可以扮演一个很正面的角色。那然后在政治体制上的话，那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非常的关心，然后事实上美国对中国人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少。那么现在40年过去了，大家发现说过去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的开放，或更加的不要谈民主了，就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那经济上的话本来是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但现在变成是一个竞争的局面。那在这个在军事上的话，因为中国有这个巨大的财富，它向外输出，然后军事现代化，所以在不管在外交上在军事上的话，美国现在都把那个中国看作是一个对手。那我觉得这个过去这个40年建交的当初的那个基础的话已不复存在。
嗯，好的。那么想请教刘博士，您认为现在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是走向这个还是这个竞争大于合作呢，还是这个合作大于竞争呢？
我觉得首先是想说一下过去40年中美这个一路走来这个取得的成就，我想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是在这个东亚太平洋地区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和平。其次呢，两国的经济今天这么盘根错节，两国经济的增长也离不开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今后的走向我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中美这个关系是这个 too big to fail。如果两国的领导人不能够管理好这种关系，不能够这个管控危机，任意让这种关系恶意的发展下去的话，不仅要重创两国的经济，这个给两国人民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这个待在美国的这种华人造成巨大的这个创伤，这个对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都会这个造成巨大的这个发展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急迫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不光是明天的晚餐，我觉得明天的晚餐可能是自从最后的晚餐之后大概大家最期待的这个一场晚餐，但是今后还有更多的这个时间，两国领导人不仅是领导人，所有的精英，像王教授像我们这样，大家都在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中美怎么能够和平竞争，能够避免所谓这个文明的冲突。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以及美国启泽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刚刚结束，两艘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也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共进晚餐。台湾九合一选举过后的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请您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